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好，找到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念一次，我从单数节开始，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
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在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心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所
夸
的是自己的良心，却叫我们凭着神的圣
洁和诚实，在世为人靠着人的公义，还靠神的恩惠，叫你们认识罪人。第十三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我们一起祷告。主，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圣灵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超越人的软弱。主啊，你也将我们的心打开。主啊，让我们可以明了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这样子等候仰望，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门徒的晋升。那我觉得呢，在晋升的过程中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承担起这个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责任。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是我们自己做门徒，我们也要训练别的人做门徒。那这就牵涉到许多的侍奉。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他介绍了一个新的以前他没有说过的一个服侍的观念，叫做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那这个观念呢，对于我们要晋升对于我们做门徒，对于我们怎么样学习服侍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呢神若是许可我会在今年以四个主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思想新约的执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都会在第二堂而且呢这个经文都是出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前七章，所以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新约的执事那这里所说的执事呢，不是教会所案例的执事 那个字呢英文叫 deacon， 不是 deacon， 而是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ministers， ministers of a new covenant， 这是 NIV， 这是新国际版的英文翻译，或者是 servants， 仆人， servants of a new covenant， 这是 NASB， 就是新美国标准版的这个翻译。那从中文来看呢，就是新约的牧者，这个 minister， 新约的牧者，或者是用一个新约来牧养的人，用一个新约来牧养的人。那另外一个翻译呢是新约中的仆人，如果你用的是这个新译本的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新译本把它翻作新约的仆役，那意思就是一个用一个新约来服侍人的人，所以这个是新约的执事这个字的一个正确的解释。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名词呢，是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出来的。那要明白什么叫做新约的执事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么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一个新约的执事，我们需要遵循两个原则我们刚刚念过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第二个原则就是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我们晓得字句就是条文就是规则，那经义呢就是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能够明白父神的旨意父神的心意，所以经义就是圣灵跟神的心意。那主耶稣对婚姻的看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法利赛人对他讲，对耶稣说，摩西准许我们离婚，可是耶稣却跟他们讲说，那是因为你们的祖宗心硬所以给你们这个条例所以摩西给你们这个条例，这个就是字句但这并不是神起初造男造女的心意神起初造男造女是他们能够一生在一起成为彼此的帮助，这是经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句跟经义是不一样的。那上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在预查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那这个弟兄说，这个主日学，我们主日学的副校长要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呢合教一门课合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课。那他觉得他不能够胜任他觉得这个压力太大，因为这个另外一个老师是陆平弟兄是高手所以他觉得压力非常大可是呢经过同工的鼓励经过他自己迫切的祷告他就神就让他看见他其实你这个服事呢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帮助，所以他就想通了，所以他就答应了这么做。那我们觉得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对不对？我们所承担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神，乃是出于神。所以总之我们要记住这两个重要的原则，不靠自己要靠神，还有呢不凭字句要凭圣灵的引领，我们才能够做好这个新时代的侍奉。所以保罗，使徒保罗既然称这个服事是新约的执事那当然我们就会想到他跟旧约的执事是有分别的，是有别于这个旧约的执事我们晓得旧约是写在石板上，这新约呢是写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运用起来就当然是不一样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有祭司的服事，那祭司是按着律法的条文来献祭，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子的献祭并不能够除去人的罪，那可是在新约的圣徒呢，却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跟我们讲，这样子的活祭是可以讨神的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执事跟旧约执事的不同。这个保罗也举了摩西的例子，摩西在西乃山上面40个昼夜跟上帝在一起，所以他下山以后呢，他脸上就充满了这个神的荣光，以至于以色列民就不敢看他，因为 他的脸上有这个神的荣光，所以呢，摩西就用帕子，用一个手帕蒙上脸。保罗说呢，直到如今，这个以色列人跟神中间仍然搁着那么一个帕子。当摩西的脸上有神的荣光的时候，人不敢仰视，所以有一个帕子隔在他们的中间。那保罗说，这个帕子呢，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废去了。主的灵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就不惧怕。保罗也说，我们新约的圣徒呢，是常常仰脸来望耶稣，所以呢，我们新约的执事这个脸上也有荣光，因为我们常常仰脸来看神，来看我们的主。那这个荣光呢，是越来越多的，跟摩西脸上的荣光不一样。摩西的脸光会渐渐的退去，可是我们的荣光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不同的地方。事实上，这个新约的执事是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们自己服侍的经历，换句话说，是他们怎么体会出来的呢？是从他们自己服侍的经历里面去体会出来的，特别是在从服侍哥林多教会所得的经历。我想弟兄姐妹对圣经比较熟悉的都会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保罗称他们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他们中间呢有纷争结党，他们不明白很多属灵的事，比如说像守圣餐，我们在第一堂刚刚领受圣餐，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守圣餐，对吃拜偶像的东西，对方言，对离婚跟再婚，这些问题呢，这些有关属灵的问题，他们都弄不清楚。那在他们的会众里面，有人互相诉讼，告到官里面去，有人犯奸淫，而且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所以保罗用哥林多前书13章，跟他们讲爱的真谛，到底爱是什么？因为弟兄姐妹们不明白爱的道理，不明白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可是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呢找来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一些假教师。那这些人拿着推荐信，这个拿着名人的这个推荐信来到他们当中。这些人不但收取非常高的酬劳，而且他们在教会里面传这个属世的学问，而且传另一类的这个福音，所以这些人呢就去毁谤，就去诋毁保罗，说他气貌不扬，他言语粗俗。所以在这样子困难的环境下面，使徒保罗跟他们的同工就领悟到一件事情，要牧养哥林多的教会绝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的，所以他们必须靠圣灵的能力，必须靠神的能力，必须靠新约的这个原则。那新约我们刚刚讲到写在我们的心里，这靠着这个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属灵的事。保罗讲到新约的执事，首先提到的就是受苦跟安慰。我们记得我们刚刚念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以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受苦跟安慰。那这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的惊奇，对不对？为什么在那么多重要的事工里面，他要先提到这件事情，要提到受苦，要提到从神来的安慰？ 原来呢，在苦难中的安慰对神的儿女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服事，而且呢，神所可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同样受苦难的人，这是第四节讲的。那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安慰人的神，所以保罗称他为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第三节，我们刚刚查过约瑟的故事，我们都还记得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他受了许多许多的苦，可是呢，神安慰了他，神跟他同在，使他能够忘记过去的事情，使他能够努力去做他应该做的事。约瑟给他的大儿子起名叫马拿西，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神使我忘了我的父家，这就是神给约瑟的一个安慰。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虽然是慈悲的神，发慈悲的神，可是却没有因此就让我们不受苦难，这是我相信我们都了解的，而是在苦难中呢赐下安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神认为受苦对我们是好的，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诗篇119篇的作者就非常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这就是他的话，受苦是与我有益的。甚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那使徒保罗呢，就非常的愿意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他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他这么样子的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那这里我们要留意，不是说基督的患难有什么缺欠，而是保罗觉得，他觉得如果我不在基督的患难上有份，那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缺欠，我就是不完全。神的儿子因受苦而得以完全，那我们就晓得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在基督的受苦上有点份的话，我们也不得完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五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我看这段 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容易去理解啊。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难道每一样的受苦都是为基督受的吗？我相信弟兄姐妹 也会有这个疑论，也会有这个疑问。我想不是这样，事实上呢，正好是相反，大部分我们所受的苦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生病，失业，或者是财产的损失，孩子不听话，这个人际关系的破裂，亲人的离去等等，是我们最常受的苦楚。那这些苦楚跟耶稣基督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的疑问。那如果我们看 NIV 的翻译，看这个新国际英文圣经的翻译，那它就比较生动一点，也比较容易理解一点。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当基督的受苦流入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的安慰就满溢出来。这是我自己把它翻过来，不是很好的翻译。它的原文是这样子的，回去你们可以看一下 NIV 的翻译。For just as the suffering of Christ flow over into our lives, so also through Christ our comfort overflows.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个 play of words, flows over跟 overflows, 所以 当基督的苦流进来，那我们的安慰呢就流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了解的，不是说我们所受的每一样的苦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是 当我们体会到基督曾经为我们受苦，那我们的苦呢就不显得什么，因为跟耶稣基督所受的比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渺小，而是反而我们安慰是很大的，可以福杯满溢，可以流出去，可以影响到别人。有人也许会问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所有的患难吗？难道甚至我们因为自己的犯罪所导致的患难吗？那这样子的患难耶稣基督安不安慰呢？神安不安慰我们呢？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肯定的，还是肯定的。即使你所受的苦是因为你自己所犯的罪，神的安慰还是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只要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只要我们诚心悔改，我们认自己的罪，神的安慰还是会临到。因为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七节讲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安慰实在是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可以临到我们。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有过在痛苦中得安慰的经历？我想如果你有这个经历的话，那一定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苦难的人。 Frank Edwards Graff这个人呢，他是费城就是美国的菲拉达菲亚一个美以美教会的牧师。那这个 Graff 牧师对当地的信徒跟当地的福音工作，特别是对儿童的教育跟儿童的福音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的。在1901年2月份的时候，当他40岁的时候呢，他最小的一个妹妹死了，他的这个妹妹死的时候只有34岁。那 Aresma 这就是他妹妹的名字，是他最亲近最喜爱的一个亲人。所以当他死了以后呢，这个 Graff 牧师就非常非常的伤痛，人都没有办法去安慰他。可是有一天呢，神的安慰就临到他，告诉他说，耶稣仍然看顾， Jesus still cares， 耶稣仍然看顾。所以当这个安慰来到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耶稣是否仍然看顾。100多年来，这首诗歌安慰了许多许许多多这个伤心的人，就是因为这个 Graff 牧师有神的安慰，他就能够拿这个安慰来安慰他，来安慰别的人，即使是许久以后，即使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以前上过这个弗里德牧师的辅导学，那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说，辅导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同理心，同理心 Empathy。 那什么叫同理心呢？就是我知道你正在经历的痛苦，用英文讲是 I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hrough， 这就是同理心，我知道你正在经历的痛苦。所以如果你有苦难，从苦难中得到安慰的那个经历，那你就可以去安慰那些同样在苦难中的人，比别人更加有果效，因为你有亲身的经历，因为你可以用你的同理心。几个月以前，在有一次这个主日敬拜以后，第二堂的主日敬拜以后，我就看到两位弟兄，还有一位姐妹，他们就站在正堂的后面，就是正堂后面的那个地方呢，就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一起谈话。那我知道这两位弟兄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身上都有免疫系统的病，都有免疫系统的问题。而这位姐妹呢，她的儿子也正在经历同样的难处，所以我就注意到他们三个人站在后面谈。那我不知道他们谈一些什么事情， 可是我远远的看着他们呢，我却觉得那是一幅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对不对？我们有过这样子的痛苦，我们可以拿神给我们的安慰来安慰那些同样受苦的人。接着保罗就向他的收信者来述说他跟他的同工们所经历的患难，并且他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不管我们受患难或是我们得到安慰，从神来的安慰呢，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那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他说我们受苦呢，是为了你们可以得到福音，可以得到拯救。那我们得安慰呢，也会跟你们分享，叫你们也同样的得到安慰。所以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宽阔的这个心胸。虽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很多的难处，可是呢，他还是一心一意的，他为他们着想。其实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很需要安慰的，很需要安慰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教会里面那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心里一定是非常着急，对不对？他们心里一定是非常的愁苦。那保罗的书信中呢，也提到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人，这个人曾经犯了很大的罪，所以保罗吩咐教会的同工说，你们要把这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可是呢，现在这个弟兄悔改了，所以保罗又跟他们讲说，你们要重新的接纳他，你们要安慰他，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的爱心来，免得他忧愁过甚，反倒沉沦。所以保罗受苦是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安慰，保罗得安慰也是为了要他们得安慰。不但是这个样子，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存着很确实的盼望，凭着信心，保罗知道有一天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跟他受同样的苦难，也会跟他同享这个从主来的安慰，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这就是新约执事的一个好的典范，在信心中存着指望，知道这个为主受苦绝对不会是徒劳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当一个新约的执事，受一点苦呢是绝对是难免的，或者是我们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受苦，可是这个真的是何妨，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所受的苦能够给别人带来安慰，能够给别人带来拯救，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我想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服事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就会烧尽，就会 burn out， 英文说 burn out， 觉得服事很累，吃力不讨好，而且还要受人的顶撞，所以呢，就巴不得赶快把这个任期做完，换这个别人来做，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也都经历过的。那遇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就应当想到这个新约执事的那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都还记得，不靠自己，靠神。还有呢，就是不凭条文。什么是条文？我的任期还有多久？这个就是条文，而是凭着这个圣灵的带领，我们才会有能力。我们要去这样想，我们的受苦终究会给人带来安慰，就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知道你们将来也会这样子，也会跟我们受同样的苦，也会得到同样的安慰，所以呢，终究会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样的去想，我们就不会灰心。保罗特别提到他们，就是他跟他的同工以前在亚细亚所受的苦难，在第九节里面说，那时候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的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想这段经文保罗指的是在第一次的布道旅行的时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他所受的苦。他曾经在一个城市叫以哥念，曾经在那个地方被石头打，那众人以为他已经打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那门徒正围着他看的时候呢，没想到他就站起来，就走到城里面去了。我想很可能是真的，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一个圣徒，一个新约的执事受苦的一个心智，靠着耶稣，靠着基督，死就死了。没有什么关系，为主殉道一直是他们荣耀的一个盼望。但是呢，他感谢神，说感谢神他救我脱离那么大的灾难，而且呢，指望他将来还要继续的拯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有你们的带导。这是你们看十一节，如果看不太懂的话，这就是原文的意思。神将来还会拯救我们，因为有你们帮我们带导。不但这个样子呢，很多人也会照样的去做，照样的去做，因为你们的这个祷告呢蒙了应允，所以神最后呢，神就施下恩典。这就是这个新约的执事侍奉的原则，它的次序是这样子的，是自己先受苦，然后别人得安慰，然后别人加入这个服事，别人一起受苦，最后神赐下他的恩典。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服事的时候很可以去一起学习的。从第十二节开始呢，保罗就更进一步向哥林多的会众表明他的心意。他说，我们在世为人是本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像你们呢更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良心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我们不会用人的聪明跟技巧来讨你们的欢心，也许像你们中间的那些假教师一样，那是对你们没有益处的。我们只是靠着神的恩典在你们中间做成神的工作。那这是一个新约的执事特别是一个新约的牧者应该有的一个品格就是表里合一没有虚假，他该说的就说他该做的就做他不会去讨好他的会众只要在真理上站得稳，他无需为自己的利益来讨好他的会众保罗说，我们唯一值得夸口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没有亏欠，我们的良心能够见证我们的行事为人。那保罗也跟他们讲，至于我所写给你们的信我所写给你们的信无非是你们所能看得懂的里面呢并没有隐含的意思在里面并没有任何转弯抹角的提示并没有任何的 hint 要从你们中间得到什么的好处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你们读了以后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保罗说你们对我们已经有一些的认识那希望你们读了这些信以后呢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以我们来夸口好像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会以你们作为夸口一样那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是字句是字句因为他是写在指头上的而保罗希望他们能够认识我们那个是经意因为那个是使徒保罗心里的意愿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字句跟经意的分别以我们夸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保罗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以他们为夸口呢因为这个表示了这个会众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对他而且对他同工们的信任那对一个牧者来说 赢得羊群的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他的羊群不信任他，他就无法牧养他们。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领袖们。从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说，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者、教会的执事、还有主要的同工们、其实比众弟兄姐妹有更多的、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我把自己、也包括在里面、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有目共睹的、那我们的缺点也更容易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显明出来，甚至我再加一句，我们所受的苦也比弟兄姐妹多一些。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盼望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多多体谅这个教会的领袖们的教会的这个教导我们、辅导我们的人、教会的同工、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所教导我们的、你们要使他们在交账的时候呢有快乐、不至于忧愁、如果有忧愁的话呢，就对你们没有益处了。所以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看这个新约的执事、其实这个教训是同样的教训弟兄姐妹，也教训这个教会的牧者们。所以从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学习了新约的执事里面这个侍奉的原则，我们都应该记得了，我提过几次，不靠自己，靠神，不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的带领。所以让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记在心中。今天我们也学会了从受苦中得到安慰的这个道理，怎么样用我们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的人。其实我们教会呢有很多是受苦的，如果你仔细看看你的周围，前一阵子强生长老把这个教会的代祷事项都放在门口，你们可以去拿来看看，这里面我们为非常多的在受苦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那今天的经文教训我们，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如果我们有从神来的安慰，那我们可以拿这样子的安慰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盼望我们都把这个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灵命的长进，对我们侍奉的热忱，都是很有帮助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从这一段经文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新约的执事，一个侍奉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承担什么的话，那不是我们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我们的服事不是靠着字句，也不是靠着条文，主，乃是靠着圣灵的带领，主，乃是靠着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求主将这样子的一个新约的侍奉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在学习做门徒，好让我们在晋升，也好让我们在侍奉上更合乎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